时感应，
不昧因果，
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决诈者真的赢了吗？离机乱进与权谋的幻象。纵观历史，文明的兴盛往往建立在对诚信的高度尊崇之上。于个体而言，信誉的丧失等同于其道德生命的终结，必然陷于孤立无援的社会困境。于社会而言，若决诈演变成为价值主流，人际互动将异化为猜忌与博弈的低效循环，导致社会协作成本激增。于国家而言，由于缺乏道德共识与文化向心力，政权将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，深陷权力更迭与背叛的轮回。回望春秋，那是一个机关算尽却动荡不安的时代。242年间，36军被弑，52国覆灭，哀鸿遍野的背后，正是决诈在无声地消蚀着国家的根基。晋献公是春秋时代的晋国国君晋武公的儿子，名叫鬼诛，生性好色。当他还是太子时，就和庶母齐姜私通，生下儿子名叫申生。鬼诛即位以后，立齐姜为夫人，申生为太子。献公共有八个儿子，其中以太子申生和胡姬生的儿子重耳最为贤能。后来献公攻伐黎戎，黎戎请和，将两个女儿黎姬和少姬送给献公。黎姬长得风姿妖艳，机智过人，她利用献公的宠溺，采取了一系列教科书式的决诈手段。不久，黎姬生一子名奚齐，少姬也生一子叫卓子。这时齐姜已死，贾君为夫人。献公为了博取黎姬的欢心，不顾占卜所献的凶兆，断然改立黎姬为夫人，进而想废太子申生，改立奚齐做太子。由于太子申生贤能孝悌，又曾屡次建立奇功，深受群臣百姓拥戴，黎姬心想，若无故废长立幼，恐群臣不服。而且公子重耳、夷吾等和申生都很友善，恐生枝节，因此他在献公面前佯装极力反对，暗中却策划贿赂勾结献公的宠信大夫梁武和东关武，当时人称二武。二武先建议献公使太子申生封于曲沃，主持宗议，重耳、夷吾分封于仆役和曲役，以镇守边疆。从此宫中就被姓臣宠妾包围，黎姬乘机下手谋害申生。一天，献公出外打猎，黎姬派遣心腹到曲沃告诉申生说，君梦见你母齐姜饥饿，来求祭祀，你应当赶快设酒食祭祀。申生就在齐姜祠中设坛拜祭，祭毕，遣使将所祭的酒肉敬给献公， 这时献公田猎还未回来，骊姬把酒肉留在宫中。经过六天，献公回宫，骊姬暗将毒药放入酒肉中，进给献公说：妾梦见齐姜饥饿来求祭，遣使命世子祭祀，这是太子特为君送来的酒肉。这时献公举杯要饮，骊姬急忙阻止说：从宫外送来的东西，怎不先尝试就吃呢？献公将酒洒在地上，地立刻土松起堆，以肉喂犬，犬即中毒而死。骊姬佯装不信，又召小臣试吃，小臣也一命呜呼。这时骊姬佯装大惊，哭泣着说：
天哪，好狠心的太子呀，国家迟早是他的，君年纪已老，难道就连残年也不能等待了？对自己亲生的父亲尚且忍心下这毒手，何况他人呢？以前君想废掉他，妾极力劝止，没想到今天几乎误害了君。太子下这毒辣的手段，完全是遗弃我母子的关系，请君赐妾母子远避别国，以免迟早被世子杀害。
骊姬哭倒在地，献公气得不能说话，扶起骊姬说：
你起来，我一定公布他的罪状，下令讨伐这个逆子。
随即上朝下令讨伐申生。这时大夫胡突急遣心腹星夜赶到曲沃密报申生。申生叹说：哎，君父没有骊姬，居不安，食不饱，我若自白无罪，骊姬必有罪。君父年老，假使因杀骊姬而寝食不安，是我伤害君父的心。于是就向北起手三拜，自缢而死。申生死后，骊姬又泣诉于献公说：
哼，妾听说重耳和夷吾都是申生同党，申生死了，这两公子一定会替申生报仇。
献公又下令捉拿重耳和夷吾，重耳出奔敌国，夷吾奔往梁国，同时改立奚齐为太子。不久献公病倒，临终把奚齐托孤给荀息。献公死，荀息立奚齐为国君，主持丧礼。但是就在丧次中，奚齐就被申生师父李克杀死，荀息又立卓子为君，不几天又被李克杀死，最后骊姬也被鞭打致死。由于缺乏道义共识，权力交接瞬间沦为血腥的屠场。言曰：因地不真，果招迂曲。绝诈多端的骊姬非但没能实现长久的权力美梦，反而葬送了自己与至亲。正如后世评价其祸乱进献，谋赠太子，这不仅 是狂热追求权力所酿造的人间惨剧，也是对诡诈之术的终极讽刺。然而，晋国的继任者能否吸取这个惨痛的教训呢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学历史，说感应，
知善恶，明因果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